迷迷糊糊，莫名其妙，一点小懒散。
你怎么啦？
有些困惑，有些问题，找不到答案。
哎，这啥情况？
拿起手机，看了一圈，没有人在线。只好打个电话，找个朋友随便聊聊天。
那你找我呀？
喂，说话呀？喂，说话，请问我有声音吗？
每周日晚八点，点名科技官方频道6805355，点名科技抖音直播间，你用声音就来找我们吧。
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现在呢是20:02，
对，
马上就03了啊。
是，反正20点多一点点吧，现在是北京时间。
啊，
就
多一点点吧，那不就22点了吗？多一点点，
你这20点点吗？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点名科技，在每周日晚上。也不一定是每周日了，啊，反正是周日吧。
对，
你怎么笑那么傻呀，啊？你是不是真就真傻了？
我就觉得这个也确实不一定是每周日了。以后咱们改一个时间吧，就反正每周有那么一回。
我以为你说反正每个月有那么一回，
我们这个每个月还是好几回呢。
哦，
每个月有那么一回的，我跟你说，只有就那种事，发工资每个月一回。
哦，我以为呢，
你以为什么？
我以为发工资呢。我们这节目呢就不怎么着调，应该你们也都习惯了。所以呢，对，就是来的都是哥们儿，来的都是兄弟啊。
对，
所以你们呢也不要客气，该排麦排麦，
对，
该连麦连麦。
对，
咱们就随便唠一唠嗑。
对，其实主要是我们最近在憋大招，就是我说的是软件啊。
你不要老吹牛。
我没有吹牛，就是
滴，
对，我没有吹牛滴。那天我哥们跟我说，发了一个视频，说那个就是他有一个兄弟说话就是都喜欢说脏话，然后呢平台都会给他屏蔽掉。他说不信我给你听一段，然后我就听到了滴滴滴滴滴滴。
看来就没说别的呀。行吧，今天除了我俩以外呢还有超越。超越老师也是在百忙之中，这个特地从北京从
赶回来。对，
从新加坡，从
奥地利，
印度尼西亚，
香港，
老挝，
从
那个
从巴勒斯坦，
吉普赛，
从加沙，
从伊朗，乌克兰，这些地方赶回来的。
对对对，
从胡塞那边就回来，抽就
工作，很不容易，
工作之余啊，换上自己拖鞋回来，
换拖鞋回来，
带了毛巾，
对，
啊，穿着大裤衩，
对，
穿着背心儿，
对，回来了。
回来路上有个大哥还说看超越，超越说你瞅啥？他说
大哥说瞅你咋的？
没有，那人说我瞅你有点像我爸爸，他爱揍你。
我那天听说有一个
人，那没事儿。
他说他那个外卖就是他有个快递，他把那个收件人的名字写成了我爹。他说你想象一下，就是待会儿快递员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肯定会说喂，你是我爹吧？他就可以占快递员一个便宜。结果快递员给他打电话说喂，你叫我爹吧？
那他还真没法说，他总不能说我是我爹啊。
对呀、啊。
真无聊，你们老玩这种伦理梗有意思吗？这
你好像没玩似的，我看刚才你也乐得挺大声的。
来，我前两天脸坏了，就是脸瓢了。嗯，来，不是每年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瓢
都要瓢一
两回的
脸。
就是因为你知道吗？就来博他生性比较爱好这个，你知道吗？
那没有爱好这个的
爱，
就谁喜欢
嘛？
脸那看怎么瓢法。
瓢一身，嗯，
瓢人勇。
我觉得不然你以后你不要姓蓝了，你姓瓢，哎，你就要瓢海波。
你这个姓，你如果姓瓢好啊，你叫瓢鹏鹏。你想，如果就是叫首字母的话，你就是 PPP。
哎，你想想看，其实朴、你姓朴也不丢人啊。你看人家大歌星，大唱歌的那个朴树，人家都姓朴，你不能姓朴？
朴的真远，什么这树啊？
对啊，朴树嘛。我听过他唱那歌嘛，就
怪不得人出名了呢。
主要是就是自从他有了以后，就是他出道以后，你没发现啄木鸟都少了吗？
啊、哦，我知道了，人家还整了一件，他不是有首歌叫《白桦林》
朴树林。
所以你要问是什么树？
我觉得可能你们这些姓朴的身体都不错吧，
有可能身体都不好。
哎，起码开始挺好的吧。你刚才说的什么呀？我都没怎么听得懂。哎，不然超组解释一下。
好的，那我就解释一下。
超组一副要做讲座的样子。
在解释的过程中呢，我们来插一个麦序，好吧？
啊，好的。
你不是那人家愿意吗？你是
让我们，因为我看到了一位这个昵称叫懒人猜歌的朋友，我要看他能不能猜出来，
这是不是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对，
好的，
看能不能猜出来。来，
好，
懒人猜歌可以讲话了。
嗯，
喂，你好。
嗯，你好，
请说。
喂，你好，可以听到。
哎我想提一个建议。就是那个音频编辑器，就是我想就是这个视频转音频的时候，能不能转出来之后直接默认是这个 MP3， 不要再去转 MP3 了，
就是不要选 MP3 格式是吗？ 就不要再去选格式这个意思吗？
像那个音频，就视频转音频的时候，就是它转出来之后，它有时候它不是 MP 的，它是别的格式的，然后还转出来之后比较大，
就 WAV 的呗。
对。
好，你这个问题我一会儿回答你。
视频转音频提取出来直接是 MP3 那种。
嗯。好。好好，你这个问题一会儿我跟你说啊，还有吗？
暂时没有了。
嗯，好。
嗯，好，谢谢你。
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海波老师给回答一下。嗯，
好的。
好，下面请朴老师。
视频转音频呢，这个现在转出来的应该是 WAV 的。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觉得后面可以做，就是可能就是给你选一下，比如说你要转换成什么格式，可能允许你选 MP3， 但是通常情况下应该不会默认就直接让你转成 MP3， 因为 WAV 呢是尽可能的我们想保证这个音频它的质量。然后至于说就是如果你想要去转换成其他的格式的话，后面我们可能考虑一下给你提供更多的这种格式选择啊，然后你自己来选好吗？嗯，好，就这样。
好的，谢谢朴老师。
我是蓝老师。我跟你说，你不要像
你现在变成蓝老师了，
你不要像对王富贵那样，对王富贵那样，知道吧？把人姓儿都改了。我是，哎，
其实就是蓝老师和朴老师有很多共通之处。
嗯，
比如说蓝老师的歌唱的也非常好，蓝老师就喜欢唱《董小姐》。你给我们唱两句，唱两句。
那不是超老师唱的吗？邝超刚才
唱了，
那唱董小姐，我不会，我不会。
不要 Q 我，再 Q 我又要排麦加麦序了。
那加吧，无所谓，刚好。嗯，
不是你俩到底谁董小姐啊？
他董小姐，
我不懂，毕竟你姓朴。
其实这俩人都挺董小姐的。
我看你听的也蛮懂的，你还让超越给你解释一下，你咋是没听过瘾
懂
还是怎么的？
我就是不太懂，所以我在喊人解释。我懂了我还解释吗？
反正让超越给我们唱一个吧，是吧？
哎，超越你给我们唱一个吧。超越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叫距离，我邀请一下来。
好的，
可以讲话了。
他叫什么？
距离。
距离。
距离，距离是不是拉太远了，听不见了？
我可以听到你手机的声音啊，距离，你说话。
你距离近一点。
Hello。
Hello， 摩托，摩托，摩托。
啊，他有点卡。
啊、
嗯，你想问一下啥？
我，
他这距离有点远。嗯，
好吧，那你先准备一下，好吧。嗯，等会儿再上来。
是不是在加沙那边就信号不太好？
怎么了？
那点名市场的录音，
点名市场录音怎么了？
你怎么不上传这个点名市？
哦，他说点名秀场的录音怎么不上传点名市场？大概是这意思。
点名市场，哎，
哎，都上传了呀，最近都在传呢，为什么没有传？上周没有做，所以没传。
有的时候朴老师比较忙，忙着朴。就可能就传的晚了一些。嗯、
最近的节目
都
是第二天就传了，我们都是第二天就传了。
哦，嗯、哦这样。
对，
那是我不太了解情况，我乱说的，对不起。对不起，
是你不懂的。
啊，我们频道的麦序和我们抖音直播间的麦序呢，都已经持续为大家开通中。然后你有什么样的话题，有什么样的经历，比如说你比较懂小姐什么的，你都可以来我们聊一聊，对不对？我说的是歌啊，我说的是歌曲。
嗯、对。
Oh my god， 我已经爱上他，真是特别大，他喝了奇怪药，是中了魔法，脸上溜溜达达，还是不想回家。
这个。我们超祖前段时间出差了，出去玩去了，不是出去工作去了，
工作公干公干
啊，对，主要突出最后一个公后面那个字，这个超祖出来给我们体验，不是跟我们说一下你体验到的风土人情呢？
风土人情，我觉得。最近这个天特别的好，气温特别的舒服，
享清白日的那个，
然后我们的大好河山特别的美好，
什么白日白日吧，
有
钱的，
对，没有，这种事儿从来不会给钱的，怎么可能给？
不给钱、啊，逃单啊？
不用逃单啊，他们都追单，
啊、直接跑啊，你这
追单，跑。
你要跑了别人追单了
对对对啊对啊不太好吧
有
白白嫖
跟单呢
嗯哦跟单都不太懂啊我也不太懂那边你们谁懂的话给排个麦告诉我一下不太懂还有呢就是除了什么青天白日还有什么？
还有满地红，
满什么？
啊，没有没有，就是都很好嘛，然后还是蛮顺利的，就是，但是呢，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大家如果最近出差，一定要注意这个当地的，包括你中转地方的这个天气，最近这个航班啊延误，包括高铁。这个都延误的比较厉害，各地的雷电呢、这暴雨啊什么的，
雷暴比较多一点，
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你像我本来是可以昨天晚上到家的，但是昨天这个北京暴雨，昨天晚上那个打雷电，然后呢就飞不了了。这个昨天晚上的回来那个飞机延误到半夜三点多，所以我下午我感觉它延误了，我就没有等。等他，我就申请了一个酒店，香香的睡了一晚，然后赶在今天早上的飞机回来的。如果我要是等着那个飞机的话，那这个
就等到凌晨三点
了，等到半夜去了、
哎，那你这个也算是一种经验了。就是如果说
对，
就是比如说被延误啊，或者实在是走不了，那这个他也是免费可以给你一个
航司能同意吗？
酒店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这个。航班延误啊有两种原因，一个是航空公司计划原因，这种情况就是他们公司的原因，反正就是你想要酒店呢、你想要餐食啊，你想要甚至比如说你这个假设我飞牡丹江的这个航班不是延误了嘛，我甚至我都可以让他们给我改到哈尔滨，然后我再坐个高铁票回到牡丹江，这个路程的费用他都可以给你报销，就只要是航空公司计划原因。那我昨天晚上这个原因呢，它是天气原因，正常来讲的话这个原因延误它是可以不管你任何
哎，那他为什么又管你了呢？
除了帮你免费改签，除了帮你免费改签他可以帮你协助，其他的什么餐食啊这个酒店啊，他说的是我可以帮你安排酒店，但是费用要你自理
哦，
这是正常的。啊，我是他怎么管的呢？因为本身我们视障旅客，你知道的，出行的时候要申请这个特殊旅客服务嘛。这个航空这边，首先他看到我这个标识了。另外呢，这个航班呢，昨天我是下午四点多钟飞到首都机场，那他最开始是延误到晚上十一点多。那我申请酒店的时候呢，他一看，哎呀，这个现在四点多，上十一点多，那他还要这个在这等六七个小时，五六个小时，那我这几个小时我要怎么安排这个视障人呢？这个他在这儿，我还得给他 就是他如果有什么需要我还得去招呼他，那我还不如给他安排个酒店，
嗯，
让他好好待着，
嗯，
我这边也省事儿，
嗯，
万一他在这航站楼里越待越晚是吧，这个万一有什么其他情况什么的，
嗯，
我分析他们是这个原因同意的。这个正常来讲，因为后面我也听见其他人也在申请酒店，他们就是公事公办了，
嗯，
就没有
同意了。嗯，
对，
哦，那你 有
那他们也不一定就是照顾盲人什么的，他可能也就是出于，
嗯，
哎呀，
没有一个规定就是盲人就可以改签了，
嗯，
这个还是要看你的这个就是
沟通能力啊，
对，就是你
准
啊，这个就是
现场的协调以及现场这个人，
对对，
就这个，
就看你遇到的
人，这个，
或者是他这个班次的这些，这些人或者这个航司，
这个我当时打客服电话，客服也跟我讲，这个以现场保障为准，就是你最好去问现场，
嗯，
然后我就去问现场的那个中转柜台，
嗯，
然后中转柜台他是挺愿意帮我的，
嗯，
他就去帮我各种打电话去申请这个事情，
这个，
然后你就申请了酒店，并且改签到了今天早上。
对，而且这个申请酒店呢，它也不是光申请个酒店那么简单，它还涉及到就是，
嗯，
因为那个酒店它是可以帮你接到这个，它是有车的，能帮你
接
到酒店，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那得有人帮你送到那个车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第二天早上，谁把你从酒店带到那个接你的酒店那个车里呢，再把你送回航站楼，
嗯，对，这个，
然后再由谁给你从航站楼门口再把你接到那个客服柜台，这里面又是一个衔接的问题。然后又跟他们，就是商讨了一下这里面谁负责衔接什么事情，然后把这些都搞好，
嗯，
我把这些都搞好之后我才同意让他们改签的，不然你光改签了之后你这个酒店没搞定，
嗯，
然后衔接没搞定，这个那你就要，
嗯，
本来就是你可以坐前面那个可能延误点的航班，
嗯，
但是你现在就变成坐第二天更晚的航班，
嗯，
你就可能搞不好你要在航站楼待一夜了，所以
出状况
还是要把该搞好的事情先要搞清楚一个主次顺序。
嗯，哎，
这个搞好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因为以前我们聊过很多关于出行的话题啊，其实这个像这种临时的这种特殊情况，
嗯，
比如说航班延误，实际上是一个也不算太少的一种情况啊。那像
尤其
是
在
夏
天这种，
对，
这种雷雨季，
嗯，尤其是这个季节，
嗯，
其实，我们国内的航班准点率本身就是很低的。那么，
嗯，
我其实想问的，想说的是，因为我以前遇到过延误，但是还没有遇到过延误这么多的。那比如说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下，根据你这次的经验，他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就是据你观察，他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就是固定的针对这种特殊旅客的这种处理流程呢？比如说我这个要去酒店，就是你说中间的这个衔接啊什么的，是本身是在他们这个流程单里面的吗？
他们这个是其实是没有这种流程的啦，但是呢你这样弄他们可以帮你特殊安排，就是相当于
给
跟相应的人，
嗯，
跟相应的人打好招呼，
嗯，
比如说，
哦，
就是我跟海波说海波，
嗯，
你明天早上是值班的，
嗯，
你明天早上负责什么什么事情
啊，
然后干嘛干嘛，
嗯，
就都衔接好。
所以我其实问这个问题的初衷是什么呢，就是，我其实是想表达，比如说他们在他们的特殊旅客服务里面，就是在他们这个服务流程里面并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那么一旦发生可能
对
最开始的时候需要我们主动去跟他们去沟通这些事情，就我们
对
跟
他
们说，
你要主动，
嗯，
因为
他
们看他们能想到的就是帮你改签航班或者你申请酒店，
嗯，对，
没了，他们是想不到这个，就是说，哎，你第二天你要怎么出来？这个他们是开始没有想到的，
对，
这个是我去跟他们主动去说这个事情，
哎，对对对，就是说，如果他们的流程本身就有，那这个就不是问题，对吧？就像我们去真坐飞机一样，那谁带你进客舱，谁送你下来，然后谁送你去这个出入口，那这个呢都是他们有流程，就不用你去操心，你跟着他们走就行。但是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
你就是
嗯，
这种你就包括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航班，并没有延误，他们是不负责你去酒店，还要把你送到酒店，除非你的酒店在航站楼里。
嗯，
你像这种。我这种酒店在航站楼外面的，人家是不负责给你来回送，给你送的。
啊啊啊！是的，
就
是
顶多是可以帮你送到那个，就是，酒店 就是接那，就是司机那个地方，然后司、酒店的那个司机把你送到酒店。那第二天、这个他们是不会说司机给你送到酒店，给你送到机场门口，然后海滩上机场门口接你，他们是不出航站楼的。
对对对，他们是不出航站楼。
如果你没有衔接好的话，
对。哦，这个说实在，这个他也是一个经验啊，也是一个经验。我以前在那个成都的时候，就是双流机场那边，我其实也延误过很多，但它主要是它不是晚上，然后它那个时间呢是一点一点，比如说先告诉你说延误40分钟，然后呢再告诉你说延误1个小时，延误2个小时，这样，然后整的我在上里面也待了
72个小时，
对，六个小时多左右吧。那真的是，就如果就你就发现他这个东西啊，就如果说你没有去沟通，那你在这个地方那确实就没有人管你，你喝口水上个厕所就可能都很困难。那东西要
是这个就是说实在的，这个还是跟就是经验有关系啊。
对，
你看你比如说你像我这种就比较佛系的，可能我就懒得，就不怎么善于沟通嘛，我不太懂，就是也没有太多的经验。
这个很正常。我跟我朋友聊起来，他也说，他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在机场待着，
我就在那儿待着了，
在那儿坐着。
对，对。我们超越老师在这方面是比较厉害的啊。
比较。
因为我那个航班，他一下子就延到11点去，我想坏了，肯定这个航班搞不好会继续延，甚至会取消。那这个我就不想在这儿等着了，我就即使他没取消，真的11点能飞，你想从下午4点多一直等到晚上11点就坐在这儿，我也不想在这儿坐着，那还睡一宿算了。
对，
找个酒店。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对出行这个事情嘛，也是你自己的能力是一方面，沟通其实也是，就会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们以前刚刚在南京的时候，那时候超越就给打那个地铁站的电话，对吧？就我们那时候，我知道我都不知道还有那个电话可以打，反正先自己愣去吧。
就很多有一些东西是要灵活的去变通的，就是这些就是可能也没有办法预先就是先彩排好或者先规划好，这些都是要去就是当问题出现以后，然后再
突然发生的。对，就是我从北京降落一开手机，然后就收到延误短信，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好你接下来要怎么办，因为那个就是带你的人会带你过去嘛，你想去哪儿？
你
要是想不清楚，就对，那就是下飞机的人，他不管是带你中转呢，还是带你去哪儿，他是听你的，你是想中转啊，你是想去改航班啊，还是你想干嘛？你这个时候你就要跟他说了，然后带你去哪儿
啊？
挺好，没错。所以这个就是真的还是得就是日常多积累，就是多懂一些，就没有坏处，真的。没事儿，多出去溜达溜达，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你像我闺女儿他们放暑假了，就是还是安排她第一个就是该补课补课，但是该出去玩还是要安排上。就是多见点世面，就是你比如说你不是光董小姐啊，就该懂的都得懂。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到了这种下雨的季节，他说11点，那备不住11点那会儿还打了一下大雨，落大轰，他也飞不起来，那怎么办？那就接着延误呗。
因为天气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呢，它不准，它不准。他说11点下雨，那未必下。
对，说到延误啊，就是有信用卡的朋友可能还要注意，就是你们有些信用卡可能会有延误险，就是可以用这一张信用卡去买机票。有一些信用卡是要求你要用这张卡买机票，有些是不用的。然后这个可以注意一下，像我这次航班延误，它最多是赔1000块钱，还赔了我1000块钱。
因为你这个延误的时间确实是长啊。
你是哪张卡？
我是中信
上海机场
中信信用卡。
中心那张刚性年费的卡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他就是白金卡。
嗯，白金卡，白金卡拿他买的，所以才真赔这么多吗？
对，刚好是拿他买的，还不是因为有延误险我用他买，当时是有个利减，减几十块钱。
嗯啊、嗯，我就会去赚到
就买了。我但凡要是比如说别的卡比他减的多，我可能就用别的卡了。
别的
这个延误钱我就捞不着了。
哎，那你这机票多少钱呢？
机票是我用里程兑换的，就是你知道，就是好，航空公司你坐飞机坐多了，他会给攒里程嘛？
对，
多少里程可以兑换多少机票什么的？
哎，这个
是用了。14000多里程兑换的这张机票
啊，那这个要到那个航司的那个官网去操作就可以了。
就是你要去注册航司的会员，然后你像我经常做国航，国航的，这个你经常做海航的，你就申请海航的这样的，然后就可以攒里程。
哎，那像我这个的话，我经常做穿，哎，但是我没有怎么去注册这个。他这个账号，他也老给我发信息，
可以注册一个号。
对，他也老给我发信息说，你这个里程已经积累了多少？我看他还会过期，对吧？就如果你不用的话，他还会过期的。
对，但是这个有效期很长，那好几年的一般。
啊，对对。
但是你要是老也不做，好几年，他肯定也就过期了。
对，所以其
实上前几年口罩的时候，那几年。还推出了这个延期的活动，那因为大家都没法坐飞机嘛，
啊、
这个
对对对
特殊时期。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活动还蛮多的，我都坐过几回便宜航班。那个口罩那几年，有一年咱们去南京玩，你这个，我那飞机票才300多块钱，就从我家飞到南京去了。
哎，国航现在空姐是不是都已经把口罩摘了？
是那个是海航的摘了，国航的还没
过，
还大部分其实都没有摘，
对，
大部分都没有摘，
看说要摘了吗？说，
那个，公屏月儿问说你们怎么不谈软件了？我们软件、硬件这个出行什么的很多，
反正关于视障方面的我们都可以谈啊，就是
对。
其实这个，
然后蔡哥问我们用什么用什么软件订酒店，这个携程啊什么的，美团啊都可以订。
哎，其实我现在觉得这个携程挺好用的，说实在的，
对，
因为它
你开着读屏，它会进入到无障碍的页面，你点个酒店或者机票，
对对对，都非常方便，上面就没有，你就看不到什么广告了，知道吧？就界面就比较清爽。现在不管是订酒店还是订机票，我觉得都可以。然后如果你订火车票高铁票的话，你就用铁路12306。
无论我走哪里都不能停止想你，亲爱的。
你看这个就真的就都很懂，确实很懂。
这个很懂，它很正常啊。哎，
那个亮光说海波这家伙，海波这家伙怎么了？没了。
我这叫怎么了？
说啥？
哎，亮光
家伙真的很懂吗？
我认识那个亮光啊，哎，应该是的，不然他
是
不
是你认识他呀？
对
对，亮光，
他要么就是云南的那个亮光，要么就是云南的。
对对对，我猜就是，如果不是云南的，那应该就是云南的。
如果不是云南的，那他肯定就是外地的。而且我还猜他在认识我之前肯定不认识我。
其实我
海洋，海洋问这两天软件有没有升级？这两天不一定，这3天、4天、5天、6天什么的
都
就不好说了，
也不一定，也不
一定。
但是呢，就是这一个星期之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肯定不会升级。
对对对，废话，那你还让人关注？
关注我们别的消息。
对的，反正多懂点没坏处。人这辈子主要你说就，你说，无非也就那两件事情，一日三餐，对不对？ 所以你懂一点肯定就肯定就多懂一点。
嗯，对，也就一日三餐
啊。对啊，两件事儿。
对对对，四件事
没有，就两件事儿，一日三餐嘛。
他三加一了。
哎呀，还有麦序吗？
我们公屏很热闹，还有人说，超越很厉害，出行经验很丰富。还有亮光说五哥好久不见了，看来这亮光也认识你。
就
那我猜这个亮光在认识你之前肯定不认识你。
嗯，好，我们看一下麦序，有一位叫悲伤的孤独，邀请一下。
你这又悲伤了，孤独的。
不，他不孤独能悲伤吗？
你好，可以听到。声音有点小啊。
反映个问题，就是。给个建议啊，就是这个点名输入法在这个红米 K50 这个手机上面经常弹不出来，就是你点开它会等个好几秒才能跳出来，有时候就卡在那就出不来。这个反复测试的这 K50 的手机，红米 K50 都有这个现象。
还有吗？还有吗？
能听到我说话，你听到了吗？
可以啊，我说还有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想提一下，就关于这个 OPPO 这个旗下的手机，你们是否适配一下？因为它的无障碍现在支持的相当好，为什么你们一直不推出了这款手机的适配呢？
嗯，好，这两个问题一会儿回答你。
好，就是目前这两个问题吧。
嗯，好，有请我们小武老师。
好，谢谢，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的参与。
嗯，谢谢，谢谢。
他问啥我都没听清，还是朴老师来回答一下。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个红米 K60 这个点名输入法老是弹不出来，有的点了要好几秒钟才能弹出来，这个问题就能给解释一下。你们有接到过这样的反馈吗？
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我听说过。在极个别机型上面有客服接到过反馈。但是很遗憾，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测试人员包括我们的客服还有我们都没有找到任何重现的规律和线索，在我们这里也是始终没有办法复现的。所以这个事儿呢，目前来讲可能还没有很好的这个解决的思路，因为解决问题之前嘛一定要重现嘛，这个你们都懂的。
看病之前必须见着病人。
对，你起码你也有诊断报告吧？对，
对
否则你这个就无处下把，下手，
下刀，下药，
就不能下药，下药犯法。这个一定要是自愿的才可以。
你这个人啊。我来说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 OPPO 手机的适配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其实提了好几次啊，我是非常有印象的。没错，现在 OPPO 呢它确实做了很多无障碍的事情，很多改造，这个呢都是我们有目共睹的。那么我们官方为什么一直没有去主动的比如说对这个手机进行适配，甚至有人说过，那你不适配，那你至少就是在你们的推荐机型列表里面列一下，或者说一下，不要再说这个机器我们不了解，你就说这个机器无障碍可以。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首先来讲呢，手机自己做无障碍的这个改造，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跟第三方的读屏软件它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完全是一回事。那尤其是对于点名这种具有一个比较大的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化的软件来讲呢，就更是如此了。那可能说比如说你装一个点名软件，你在上面就正常的这个去运行啊，去用去读，那可能都没有问题。但是呢，第一，你涉及到一些自动化操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这种我们定制的这种功能需要去模拟点击，需要去自动化，那这个就不一定可以。这个跟它做不做无障碍是没有关系的，它做了无障碍 这个东西你也未必做得了，这个它其实是个安全性的问题，是个权限的问题。那么第二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周边的一些软件，比如说点名通讯，对吧，这种它也涉及到一些自动操作，比如说这个关于接听电话或者是挂断电话这样的一些功能，包括我们的拨打分机号是吧，通话菜单等等等等，你未必也就用得了。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就跟它做不做无障碍是没有关系的，就哪怕它一点无障碍不做，如果它这个权限给到我们，那我们照样能用。那如果说他不给我们这个权限，他就算把他的无障碍自己的无障碍体验做到100分，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它也是有问题的，也是会被限制的。而现实情况是，现在手机的权限随着系统的不断迭代本身就是越收越紧的。我们现在推荐的几个机型，你比如说像华为、小米、红米、荣耀这些机型，那么之前呢其实都是有过一些比较深入的接触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他们对我们会稍微了解一点，那么假如说有一些什么问题，我们可能还可以去跟他们沟通沟通，但是
一定程度上的沟通，
对，一定程度上的沟通，他能不能就是彻底的去比如说有天某个功能用不了，就像大家知道的这个像微信这种收款的支付的微信支付的这个收银台这个事情一样，对吧，就是自动输入密码这个事情一样，那这个你也能跟他说上话，他能给你一些就是知道你有这个需求，但是他能不能给你做，这个都是两说。所以说呢，就是我想要说的是，他是做了无障碍，但是我们要的一些东西可能跟他的这个无障碍他还真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官方肯定是不会说去推荐这个机器的，因为一旦我们推荐，我们就要对这个事情负责，而我们很显然有些事情我们是控制不了的。那好，我们哪天用户问说你们 OPPO 能不能用，我们说能用，你用吧，然后用户拿过去说我某个功能我用不了，那你这个机器是你给我推荐的，你们官方说的这个东西，那这算谁的呢，对吧，那你说你把事情给我说清楚吧，那哪些不能用，哪些不能用，哪能用，那我们有这么多的功能，那万一漏掉一个呢，对不对，那肯定的呀，那不然光给你介绍这些东西，那这个肯定都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所以结论就是，如果你觉得像 OPPO 这种机器你能用，你觉得拿着用着没有问题，读屏也不会死也不会卡是吧，然后也不会出现这种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至于我说的比如说有些自动化的操作你觉得用不了你也能接受，那你就用着但是呢，从我们官方的角度来讲，我们是要尽可能的确保它的所有功能，就我们现在已有的所有功能都能够用，只要它没有坏都能够用，这个才能算是我们就是推荐的我们认可的它可以用的这个机器。 OK，
好，谢谢谢谢朴老师，非常严谨，谢谢谢谢。
哪里有满天星光，
就是所以
说到这个 OPPO， 我想到了这个 vivo 呢，大家也都说这个它的无障碍很好了，也让我们推荐。但是像这些手机啊，就是时不时的就会出现一些你莫名其妙的问题。你像最近这个 vivo 手机，它的这个长线版系统更新了，出现了一个诡异的 bug，就是会自动关闭各种读屏，甚至包括它自带的 talkback 也会自动关闭。现在这个他们的这个产品部门也很重视，在寻找原因。他们也没有说不解决，他们也在找原因，所以像这种问题都是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在我的理解上，
认知当中，对
对呀，怎么就出现这种问题？
奇怪，
其
实也很难免了。就是你比如说像小米手机之前很困扰这个米粉的一个问题，小米的手机一旦你要用到自动关机，那无论你用什么读屏都不好使，它会进入极限省电模式，一个相当于极限省电模式的这样一个东西。
对，我现在就是被这种问题困扰，因为我就是总忘充电，然后就经常就进入了极限续航模式然后就没有任何读屏了
对，
啥读屏都没有。
是的，其实我觉得像这种问题啊，就是从无障碍的层面来讲，本身是应该早就解决掉的
但是呢，现在也锻炼出了我一种技能，就是我现在可以摸黑盲输密码，然后
那我倒也会
解锁手机然后来自己按键开读屏。
对，就是如果说你的手机 没电了，对吧？然后自己关机了。
对，你开机它就没有读。
对对对对对。
哎哎，你那个解完锁以后就能通过无障碍快捷方式打开吗？
你只对你只要把锁解了，然后把那个让它进桌面了，它就能用无障碍快捷方式打开。
对对，
你要是不解锁，它死你怎么也打不开。
是的，
嗯，就是你开了这个在锁屏下就是允许使用。
对，那它也不好使。
对，
他就是没有、感觉，就像系统没有进入到一个就是正常的工作状态的一
样。
嗯嗯，好像还是在省电状态的感觉。
对
对，
所以他就不响应指令。
哎，那这个其实我
而且这个也不知道是系统 bug 还是我们的 bug、这种状态下、通知中心里你进去没有任何通知，你就是来十条通知一百条他也没有通知。
那系统通知栏有没有呢？
系统通知栏里也没有内容。这个就很奇怪，
那就不是我们的问题吧？如果系统
那就不是我们的，
那我们的通知中心肯定也没有。
对，
对，
反正就是没有下载不出来通知，你能听到通知响。
那你必须就再重启一次才可以。
对，再重启一次，对，就好了。
我真的都很久没有体验过用到自动关机
没电了
啊！我
因为我这个人有那个，我有电量焦虑的，我就是。感觉就是如果电量就是少于50%少于40%我就开始有电量焦虑、
我呢是因为我手机多啊，所以就经常就充电器不够、
多
哎
多机
我是事儿多，他有时候提醒我，哎呀我这忙着呢，等会儿再充，然后就拖拉拉的一会儿、
我跟你说这个人呐、就是有的时候懒起来啊，我以前也有电量焦虑，我现在就我的主力手机告诉我没电了、还有20%用着吧，等会10%再说，等10%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还再用会儿吧，那要不等到5-6%的时候再插上，反正也没有出去对吧，就随时都可以充，结果
上次那10%还用了好几个小时呢。
对
哎，那你是怎么治好你这个电量焦虑的？我知道是拖延症治好的。
那也不是，其实电量焦虑你是没有办法通过拖延症治好的，它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经历过几次，比如说20%，我再玩会儿吧，就是你就愣玩，就不要去想这个电的这个事儿。哎，然后你发现哎，其实用的还挺久的，你慢慢你就，哎，你就好了。
然后你像以前的那种手机。就是你电量焦虑，你就想，哎呀，万一我一会儿有事要出门，这个可能你就没法用了，你就想着有动力去充电。那你像我现在这个120瓦这个充电，20多分钟、30分钟充满了就这个充电动力就更小了，就想万一一会儿有事随便充。
我觉得你说的也对，这个其实跟这个充电能力变强还是有关系的。
充电速度，
对
对，
就是你感觉以前充个电吧，就是它真的得当个事儿来干，就我必须得，就是我用手机，我必须得预留一个时间，说这时间充电的，因为它充的慢的那个时候，对吧？那现在就是你感觉10%了，你插上，你感觉没干个啥回来，50%了，行，那就50%再玩会儿吧，对，你可以这样减着吧。好，50%我可以接受了，我玩会儿。哎，反正这个充得快啊，就洗个手洗个脸就吃个饭什么功夫就回来就50%，那行玩会儿，然后就这样慢慢往下减，30%你也觉得可以玩会儿，反正我很快就能充到50%甚至80%，是吧？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就是我们可以拓展一下，就是很多事情我们的那种焦虑
啊，
比如说没钱的焦虑啊，
对，能挣点吧，
比如，对对对，
关键是你搞钱没有搞电那么轻松啊，你说我这个我现在就是我这钱我还差80%，这个东西搞来还不是说插根线。
你看我好不容易给你们找了个就是能有申请著作权的机会，能给发明一套理论学说，你说你自己你就把它给拆了，你这拆台拆的
来 这个发明一个理论学说的前提就是必须得自己推不翻。你说我自己随便一说就给推翻了，那你这个就不成立。哎，
嗯，就是我狠起来自己的台都拆。
哎，对，我狠起来自己的台都拆，狠起来自己都抄袭。哎，就抄自己，抄自己。哎，要不，嗯，恨起来自己睡过。
20:51了，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很快就要接近尾声了。
嗯，
如果说您还有什么想这个趁着这个最后的点时间想跟我们聊的，这个弹幕或者是这个直接连麦吧。
我觉得也可以。
对，刚才那个懒人猜歌还就我们那个极限续航的话题说，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干脆不设置密码，那就直接就进桌面了，开机。关键你不设置密码，那你指纹功能你就用不了。你这个现在你知道很多银行，很多银行那个密码键盘贼难用
的。
对，
对啊，你这开了指纹就很方便，就直接过去了。
我不知道其实现在还有多少人不设置锁屏密码的。
我觉得应该很少，
应该很少。
这个其实对，也不是很安全。不说你家人旁边看你手机了，就是你万一手机丢了，
万一手机被别人捡了，或者你睡着的时候别人拿你手机按两下，
哎呀，现在这个手机里边，我觉得有太多重要的个人隐私的东西了。
就你的手机要是落在一个人的手里，那他基本上就可以对你画像，就完整画像。就是从内到外的
太恐怖了，
人画像做出来。
对，手机这个太恐怖了。
可能这是有经验的。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就是这种数字遗产的话题嘛，就是人以后挂了，你的各种账号啊，各种
账号
这种遗产怎么办？
对，你微信里的钱怎么办呢？是吧？然后
微信里边
钱
这个倒不属于数字，
倒是好办，
这个倒好办。
就是你的各种什么，
你的账号、
空间、说什么
日志啊，
私密的朋友圈，
那这个好办。
你像，
比如说
好几个太阳的 QQ 号什么的，
对
，SVIP 十的、
七位的 QQ 号，五位那个六位的 QQ 群，
对，
不，这个好像不能继承吧？因为你本身这些账号你自己也只有使用权。
这个、腾讯说你只有使用权，
对对
是
是这。
他现在这个，我记得好像是，比如说像这种 QQ 还有微信这种，你如果说。超过一个期限不使用的话，好像是会被收回的，
还会
收
回。
对对，
但是他好像一直也没有很严苛的去执行这个，
就是他不排除，就或者说，
我曾经有一个微信号，就现在怎么都找不回来了。就那个时候微信号，就微信刚开始的时候，它不是可以不用手机号注册吗？你直接用 QQ 登录就好了。然后我有一个用 QQ 注册的微信。就我现在去登它还在，但是不让你登了。哎，
不让你登了。
对，对，就你比如说就这种情况，其实它不好执行。你比如说我这个 QQ 我现在还在用，对吧？我 QQ 我还在用，只是这个微信我没有登了，而我的微信号呢又刚好是我的这个 QQ 号，那你说这个东西它怎么办呢？
嗯，
其实所说的数字遗产，其实账号到其实也不包括数字遗产，
也不
主要就
是
你产生的
账号，
就是你个人产生的内容怎么办？
对，你自比对你写的
你
的朋友圈，
你点名圈发的帖子呀，
你拍的小视频，
对
对，你的小视频，
是的，
对你点你那个点名生活伴侣里边上传的作品，
这个他应该怎么弄呢？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他有个流动的过程。比如说你说我在某个论坛里发的这个东西，那人就跟你说了，那你的版权归论坛。那比如说我在这个短视频在这个发的这些视频作品，那当然版权是我的，那这个按照版权法嘛，对吧？就是我去世50年之后，我就变成公版了。
你这里面还有包括很多伦理的问题啊，比如说你这个作品你到底要不要保留在互联网，还是要怎么？就是家人能不能有你的作品的处置权？说我能不能 家人就同意就把我作品都删了行不行啊，或者家人能不能看到我的私密的这个未公开的内容可不可以等等，就是这里面其实很复杂。
嗯，对，是很复杂。我们现在说的那都是最简单粗暴的这种、
嗯、
这种处理方法了。
对，
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还是需要再去好好探讨的。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难有一个就是确切的标准的答案，只能说是就是相对的，就是有一个
关键是现在的问题，就这个问题它还没有大面积的暴露出来嘛。其实我觉得它会有一个时间点，就是这个时间点会大量的产生这个问题。比如说一代人就是到了他们暮年的时候
慢慢就没了，
对，他没了。那、
啊、
你看现在其实、
啊、
比如说有 QQ 的人、
嗯、其实现在这种事情也暴露很多。你像前两年特别流行一个事儿，它挺恐怖的，就是有一些人在微博直播自己自杀，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
嗯、
然后就后来就真的挂掉了嘛。那他过去、
嗯、
他过去发的微博怎么办？他发了一个自杀微博，那他家人就找微博说能不能帮我把这些删了，我不想看到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
嗯、
是的是的是的，嗯，
是
现在
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
就他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还是灵活处理的，就具体问题具体看嘛。
嗯，
因为他们
对
他的空间是很大的，因为他没有这个相应的法规就是来规定他要怎么做。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等他更集中的出现的时候，他就应该会有社会性的、
嗯、
就法律层面上的就是一些保障。
嗯
嗯，就一些、
哎、我在想这个手机号这个东西是怎么处理的呀。你比如说、
嗯、
这个人就是他嘎了以后，他家里人对他的这个手机号，当然了你拿着用肯定没问题了，你不去消号肯定没问题，但是你可以过户吗？
他这个
我有看到过相关的新闻报道，还有闹到法庭上去了呢，就过户的这个事情。
他好像是说
运营商也是说他只有使用，
对对对，
没有
继承权，对，没有
说法，
对对是的。就他们其实你有很多人比如说他的亲人不在了，就是那个MH370 那个事情吗，那不是有些人他就是把那个手机号就一直给他存着钱，就给他去交点费让他一直留着，但是他、就是、
留个念想，
对，他是不能过户的，就完全不能过户，
他没法过户，然后他也没法补卡。
对，
那就意味着就是他实际上他也永远开不了机。
是的，对，
对对对，我们看到
有搞得他的灵异，有的人说还不通过啊，号码什么的有人接过
啊。不会吧，
有些新闻说的说打了一些号，有一些号就打通过，
那只是说当时嘛，就那个时候据说是有，就是说当时就事情还没有确定嘛，只是说是消失了，然后当时他们打，然后、
哦、就失联的那个期间是吧，
那一段时间。对
对，
所以就当时怀疑就是是不是很快就确实是出事儿了。
对，
是就是看到那个当时不是有看到新闻报道，就是有人就是那个她丈夫在飞机上，在失事的飞机上，然后她的所有的这个家庭资产啊什么的也都是她丈夫管的，所以她就是后面什么都不知道这种事情。哎，
对，
也很
太多了，
很无奈。
哎，
是的是的是的，哎，反正就超越也回来了，这个坐飞机这种事情，大家也谨慎尝试。但是说实在，就是咱们的国内的航，
咱们的民航安全率还是
民航还是非常安全。
哎，其实我挺想去坐一坐那个 C929 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
机会能够。我听说啊，我听就是坐过的人说，就是非常舒适，就像我们的高铁一样，就是。你知道其实我们现在坐飞机的这种舒适感是不如高铁的、
哦、
因为第一个它很窄，第二噪音很大，对吧？据说就是这个 C929 是能跟这个现在我们国内这个高铁有一比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哦、
就是
有没有可能很窄是因为我们坐的是经济舱，说头等舱都能都有
头等舱，是我知道，但是我们就大多数聊肯定就聊这种 这种经济舱。
C919 的这个经济舱也很宽。
就说他坐下去。对，就说他坐下去的那个舒适度，就整个他其实不仅仅是宽的事儿，就整个就平稳度啊，或者是他的这个就噪音啊，你说我们现在坐上飞机是什么噪音是很大的，对吧？高铁为什么我有的时候喜欢坐高铁，就是因为它比较安静，就相对而言其实它是更安静的。
我喜欢坐是因为它有信号，它不耽误我事儿。
对对对，太我也有这种感觉嘛。但是我觉得其实整体舒适度我是真觉得就高铁它比这个飞机就现在而言要舒服很多，要舒服很多的。所以呢我是哎真的很想什么时候去试一下。
两位聊超了，到点了，到点了
啊，都忘下班了。哎，
聊一个小时的。
哎今儿就聊到这儿吧，咱们改日再聊。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好，拜拜。
变成了习惯，你说是条件。